好，那请各位坐好，我们就准备先来祷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利用这一段时间，我们再次查考罗马书。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福分，神赐下这美好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更加的坚定。但里面有很多的话语，在我们人的眼中和知识是很困难接受的，唯有依靠圣灵来让我们有更多的领会。求主真的是启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这次的分享，不论是台前的，在下面坐着领受的，都同蒙神的恩典，有更多的领会。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又继续上一次的罗马书哦，所以这个礼拜就稍微轻松一点哦。上个礼拜是比较硬的知识，那我们这次是第二个部分。我想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上一次因为时间关系并没有再次强调出来说这个保罗的书信哦。你看这边是上次有同样分享说关于保罗书信的一些内容，就是有27卷书，其中有13卷是保罗写的，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这些书信。大家想说，那好，我知道是保罗所写的书信，我知道他是写给谁的书信，但这些书信对我来说什么意义呢？一封书信代表什么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封书信呢，就是神呢向保罗说话。那这边有加拉太书1:11-12，这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这强调说，保罗在写书信，加拉太书也是一封书信，他在写书信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强调，他在一开始有强调他的身份，那他在讲说这些内容不是他自己想的，是神的启示。那另外有以弗所书3:2-3，好，我们一起来念。那么你们必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说这也是另外一个，第三个呢也是一样哦。你在彼得后书，那彼得所写的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有一个信心的一个帮助哦，就是说当我们在看这个，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信都是神的话语，而不是虽然它是以书信的形式在撰写，而且当时发送的方式也是用书信的方式，但是呢实质上它仍然是圣经的稳固的一部分，里面所教导的与其他圣经是前后呼应，并且做一个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还是再强调一次主题，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不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是罗马书1:16-17。那上一次有提到就是这个结构，前言、问候语1:1-17，然后第1章到第8章是神的普世救赎计划，大部分讲到的呢就是属于希利尼，是属于神对人类整个普世的计划，讲到人类是如何在罪当中来做生活的。那第二个部分呢，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那么就是今天所要讲的9-11，再来呢是12-15是神对基督徒生活的计划啊，最后就16的问安。那神对以色列人救赎的计划是9-11哦。那保罗回答论及以色列的 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粗略的分法，有人分，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第九章是在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那第十章讲到的是以色列人现在，然后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啊。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打开圣经第九章。那么这边一开始就有讲到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不说谎言，我心里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那你们会讲说，我记得保罗之前也有在跟他讲，我们做基督徒呢心里不要忧伤，是不是？我们心里要有盼望。那这会儿呢，他又悲伤又伤痛又忧愁，那到底是应不应该忧愁，应不应该伤痛呢？要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还是我想多了呢？那其实这里面是有分别的哈，就是说方向上有一点不一样。他呢是为他的骨肉之亲，他为的是福音的广传，这种心里面的火热和忧愁，他觉得这些人没有领受到，他十分的忧伤。那跟一般那种忧伤啊，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啊，哎呀，我生活个人啊，对于个人的那种盼望。所以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活，神已经看顾了，已经没有什么好忧伤的。但是对于我们骨肉至亲，对于我们所要传扬传福音的对象，看到这个世界在败坏，我们心里是应当忧伤和焦急，而且激励我们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常很多人在传福音的过程上，就不断地讲说，我们同样是流中国人血，我们心想说啊，中国是真是我们福音的很重要的工厂，我们为这个中国这个福音的工厂来去做更迫切的啊，包括台湾很多的民间的信仰，你看过去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个，以前台湾是很都会拜妈祖啊什么，现在更是企业化，对不对？三月封妈祖这句话已经出来了，整个三月都在妈祖回銮啊，就是去回娘家之类的这种整个习俗，整个非常的热烈，越来每个人就是这样子被炮砸到啊，对，大家人杰的这种心，我们怎么样看待？是说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边讲到，哇，为我的骨肉之亲来去忧伤，来去痛悔？所以我这也是我们这个对自我也可以有一些提醒的替力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有提到说，他这边提到说，为了我的骨肉亲，就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么这里面呢，就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与基督分离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信主了，然后又与基督分离？好，应该是没有。如果说你是真心的信主的话，我们有这个信心是不会与主分离。他这边只是一种强调啊，强调就是说我的一个心智，就好像摩西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带领这些百姓出来，对不对？那如果说神定义要灭这个民族，那神也把我从生命册上涂抹好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已经属神的人，是不会有这个，不会失去这个盼望的。但是这里面就是强调保罗他的一个心智，纵使这么惨，这么他心里面觉得基督是最重要的，纵使最重要的把我拿开，我也要为我的骨肉来去努力去工作，这样子。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心里啊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神儿子的名分，这个荣耀诸约律法以应许都是他们的。按肉体说，基督是他们出来的，他们然后呢，这里是强调基督是完全人的人性。但是呢，保罗在我个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个人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尤其是罗马书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保罗很在字句上很强调这个平衡，不让你因为一句话去不断的衍生，以至于很强。比如说讲到外邦人有罪，立刻要告诉犹太人说，你不要以为只有外邦人，你也有罪。一讲到这个犹太人，他有他的高处，也要告诉他说，不要以为你这个就是你的保证，你的血缘关系是你的保证。所以在这边你看他讲到 按肉体基督是他从他出来，但是立刻要告诉他们，主耶稣同时什么呀？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是完全神，就说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两个特性在这里立刻又说。那么接下来就提到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就说你说，我应该都是以色列人，但是现在看到好像以色列人都不能够接受基督，难道以这个落了空吗？那么这边就提到了这个哈，那他这边讲到的就是今天这个图画出来的、哦，那亚伯拉罕。他跟他使女生的以实玛利，然后跟萨拉生以撒，那么神说是属神的应许，就是红色这条线，然后想说好，那一个是原配生的，一个是那个使女生的，这样子比较好分好 OK， 那就好像有个道理说神为什么分以撒跟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接下来就是后来的阿拉伯人，那像以撒生雅各跟以扫，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双胞胎。那双胞胎呢？那要怎么说呢？而且在他们这个以扫跟雅各这个双胞胎在出生以前就已经讲说什么呀？小的要服侍大的，所以说已经表明了神的心意，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出来，什么事都没做。如果说啊，说出来一个哭比较大声啊，比较不乖啊，那还没有就。拣选雅各，然后雅各生下十二支派，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然后接下来基督是由这个地方出来的。那左边以扫就是以东，那我们之前最有名的以东人是我忘了，就是那个希律王，是希律王，对不对？好，那这边以撒雅各以色列，就那所以在这里面哦，比较长的这一段里面讲到第九章，就讲到说，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这样子好像说有一个道理，然后接下来说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生下来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说，哎，我最近才突然想到，大的要服侍小，这个。以扫有曾经服侍过雅各吗？这两个人本来没有，而且雅各还逃了回来，还是雅各去跟他跪拜说抱歉，是吧？所以这里面大服侍小的，不是说是一种当时的那个功名利禄啊，我大的以后，我后来，我小的后来，你不能说弟弟后来当总统当总理，那哥哥跟他敬礼，那也算是大的服侍小的，但并不表示是神的应许啊。那么这边应许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是讲到基督是从雅各来的。那么这个雅各这个支派，以色列这个支派是神所应许的，神所拣选的。那这里面就会讲到说，以实玛利跟以撒感觉上好像在地位上有点不同，但以扫跟雅各在他刚出生的地方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血缘是一样的，对不对？他的遗传的基因也是一样，就同样的父母，对不对？然后他们只是一个比较个性温和，一个比较喜欢打猎，但是这在他们还没做以前就已经决定，所以这才会保罗提到这个，就会讲到说，不是说同一个血缘生下来就说啊，我们都是以色列人，那有什么话说呢？哦，不是哦，那你说血缘的话，那以扫也是同样的血缘啊，那为什么神没有那个眷顾他？尤其我们以前有查到那个马拉基书，有没有说我爱雅各，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这是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有没有？所以那什么道理呢？对不对？以扫起码后来好像不太乖啊，娶了外邦女子，但是之前没有啊。那这边就所以他就想到说，这样我们怎么说呢？神有不公平吗？保罗立刻说，断乎没有，在还没有答说详细的答案，就说 断乎没有，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说这个不是公平的问题，这里面就在这后面一章就提到比较严肃的一个预定论跟预知论的这个问题，就说神有预定，神有心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稍微提一下，稍微提一下，就说所谓的知，大家如果说有上王牧师的读经班的话，那么大家知道知哦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是吧，知道，所以神呢知道你的现在、你的过去、你的未来，所以神知道，所以人家说神预知呢，就是说神知道你的未来，就是知道而已，就是说哦，我以后会立志我要当一个传道人，哦，神知道了，这样子，在你还没有真的做出这个行动以前，神知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亲近，我们知道在原文里面有神亲近的意思，那么这个衍生出来就是说神是主动的，比如说我知道 Miki， 那我主动的就是我想要亲近 Miki， 然后我想要跟 Miki 建立一些友谊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就有提到拣选的问题了，就是说神不是说，有些人认为说拣选是我不是 literally 我去挑你们135是我的，而是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本来就是要信神，你们本来就要信神，我只是知道我对。那但是亲近就不是，就是我挑了135的话，那我就会主动的去表达出来我对他们的爱，然后这135呢就因为这样而归于我，这是两个预知的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经文可以查到，但是这两个似乎有一点点的不是完全能够想在一起哦。那么另外一个是定，我们知道预知那就是预定，那定了什么呢？神是预定了什么？第一个是预定得救的目的哦。我们上礼拜有查到，就说第八章的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定的是什么？定的是说，我们这些追随他的人，我们这些信徒呢，神定下我们怎么样，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定了，就是你不是来跟从我而已，而且还要效法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就是得救目的的定。第二个定呢，是得救人选的定，谁得救谁不得救，这里面有说是神来去选的，那这里面比较争议，第一个得救目的的定呢争议性就比较低，那么得救人选的定呢争议性就比较高，那么又回到刚刚所提到的，到底神怎么选，对不对？我们人都会提到啊，我们今天想说我们来选班长啊，哦，我们来今天来选总统啊，那这样怎么选？一些 rule 我们想要知道，不知道我们就觉得你事前没告诉我不公平。那么但是这里面哦，就是得救人选这个地方，就是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宗派哦，那个有一些那个不同的宗派，比如说像归正神学啊，Calvin 加尔文神学，还有那个另外一个是 Armenian 的神学，他们就有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差异。那我今天呢不准备讲这个讲得太详细，因为我们这个教育部会为各位预备呢罗马书专章的这个查经啊，希望大家拭目以待。但是呢我还是稍微的要提到，就是说这些的说法常常都是宗派或者说他们在圣经没有讲清楚的地方所做的一些连贯衍生，但是我们强调的是说这些就是神没有讲很清楚的地方，我们不用一定要遵循的某一个宗派或者某一个神学家的说法来去一定要遵循，我们一定要遵循的是什么？圣经讲清楚的地方，那就没话说，我们就照着说。 那么圣经确定有教导，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就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什么拣选是神的主权。那么主权这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他能够决定一切，不再受到任何干扰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做完全的决定啊。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你不能说拣选是按照某个人如果每天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每个礼拜三都去祷告会，每个礼拜五都参加团契者可为神的选民。那请问神有没有主权？恐怕受到侵犯了，对不对？他没，不是他的选啊，他只要如果有电脑一打开哦，对不对？ Michael 有一次没有出现就提名了，然后这个谁 Mickey 都有出现，那全都在，那是谁在选？那个弱在选，所以神的主权被侵犯了。那这一点我们在很确定的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说那是我在决定啊。当我要不要参与这些聚会，就假设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当我决定要不要参与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我的前途了。是什么谁决定我的前途？某个程度上好像我决定我的，虽然那个弱是好像神定的，但是我可以决定，我可以抗拒，那就侵害了神的主权。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说，在圣经我们很清楚知道，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侵犯的一个主权。所以当我们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当我们要问那个 rule 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已经不是很符合这个条件，你知道吧？第二个，拣选是神的恩典。那么刚刚提到拣选，有些人会认为说世人都犯了罪，那这样子你选他，那另外人是不是如果选不选 OK 啦，比如今天啊，我们几个我就选五个，我们待会去吃饭，剩下说啊那就没吃饭嘛，这不一样啊。这个拣选是没钱选到怎么样，这样灭亡的，这个灭亡，这个死亡，这跟神永远的隔离，这不是开玩笑的。对于有些不在意的人当然或许，但是这个基本上生命的终点都是很多人在意的。所以不同的教派有人认为说，神的拣选有双向性，我不但拣选你生，我同时拣选你死，就是说哦 Michael 你完蛋，你生了我就知道你完蛋，你完蛋我当然就知道你完蛋，那么 Mickey 你好就好，这是我都知道，而且我是我决定的。那么这是有一派的说法。另外一派的说法是，恩典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全都是恩典的部分，没有人讲负面。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是拣选是一种恩典，是说每个人都是会灭亡的，但是神因为恩典恩待谁，那个人就因此而得到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拣选是一个神的恩典的彰显，而不能把没有选到当作是神负面的一个拣选。在圣经里面我们讲了，提到拣选都是正面的，所以神拣选人得救，没有拣选人灭亡，灭亡是人。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说审判是公义的，审判是公义的，那么恩典是慈爱的，所以恩典不是用公义的那个道理。审判是按照行为的，你做不对就是没有，那恩典是不按照行为的，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弱。那么我们灭亡是因为神公义的审判，那我们得救是什么？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神的公义，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公义，不是因为我们符合了神的公义来的。那你看各位，我花那么多时间，对不对？今天一个小时多么宝贵，我讲了这么久，大家可能越来越糊涂，但神没有拣选成，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题目。那神那个王牧师之前的预定论的那个讲章啊，就上三次课，那更多的那个传道人光罗马书就这一章都要讲了几年几个月，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只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心里面有个想法，第一个，这是神的主权，受到拣选是神的恩典，那神拣选人得救，没有拣选人沉沦。那么另外呢，就是基督的救赎是给全人类的，基督救赎给全人类，这也很重要，就是说你都拣选，那就表示说 基督上十字架是为那些他已经选好的人吗？但是这在圣经里面教导是没有的，基督是救赎是给全人类，所以他是要我们全人类针对基督的救赎来做回应的。但是你不能说，这里面就有一个争议啊，就说你这样讲就表示说我今天得救是因为我信啊，我得救是因为我信，这个又让人家觉得说啊，我信好像有点，那我比你好，我当然被选到，那种又好像按照行为那种感觉。所以这里面讲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定是说基督的救赎是给全人类，那么人呢可以拒绝神的邀请。那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神拣选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当然确定神拣选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啦，但是神给人自由意志，当神说我拣选你，你有没有办法说 no？ 那我们叫圣经教导里面，神是有自由意志来去拒绝神的邀请，当然那个结果也是被决定的。另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信徒有永生的保障，就是我们信仰神的是会受到永生的保障，是不会说哦，我今天信主了，说了一个谎，那就很难说了。然后今天信主又做错了一件事情，那就不是，是神会带着我们一起往成圣的道路再走再做。所以这是针对这个拣选的这个部分，我做稍微 summarize 一下，那么之后会有专章啊为各位准备，希望大家热烈参与。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回来圣经里面看啊，在第九章这边讲到说，就只看来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我想保罗在这里面强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绝对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不是因为人怎么样，因为人的话呢，那很单纯，全都灭亡啊。那这边讲，那接下来就会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那我觉得在后面保罗的回答并不是针对这个做直接的回答，他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受造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去跟神强嘴？那么还主要还是强调出神的主权，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说明整个神拣选的。我们看拣选要看整本圣经来去看拣选，而不是说看这一句话。但是在这句话，我们保罗不断强调的就是神的主权的这个部分，并且是神的恩典的这个部分。那神，我因为恩典来让你做成一个贵重的器具器皿，这有什么错呢？那这里面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口气不是说很好啊？因为这句问话的问题呢，他假设出来问的问题心态是不对的。他会觉得说这个人讲问题，因为真正的神都有疑问，像摩西也有疑问，也对神提出了疑问，但是他的提问是在尊重神主权的情况之下做的一些提问，说神啊，为什么这些百姓不是我生的，为什么要让我来承受？但他在这个问题的内心里面是承认神的主权，他只是在我不明白的情况下请神，但这里面有是挑战神的主权。那怎样？那好了，我给我死好了。那种心态，那种心态就不是讲道理的心态，你知道吗？那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很强调一点，就是说你们没有用被受造物对受造物讲话的那种态度来去讲这个话。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人真的没有办法领受。刚刚我讲的这一点，你要全都挤在一起要讲出一个 theory 的话，哎，那还真不容易。就是说人有自由意志，我可以拒绝神，那神说那我有选，那这里面要怎么样子去这个两个就是类似好像平行线，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怎么样子在拣选的这件事情上面做交接？但知道平行线有交叉的一点在哪里？无限啊，这是有可能会交叉。那我们在智慧里面是不容易去理解的，所以大家听完这个觉得说不容易理解，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啊，原来真不容易理解。那我这前面20分钟在干什么？不是，重点不在这些哈。好，那我们就看到 接下来就提到说，那本不是我子民，是我子民。然后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是有剩下的余数，就有提到说，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同时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因为这个血缘而得到拯救，而是有余数的。那么这个余数是什么？神选的。那么这里面有呼应到前面的拣选的这个地方哦。那后来就是讲到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绊脚的时候，敌人的磐石哦，这是在以赛亚书，就说当一个东西，当为什么一个好的东西会成为一个阻碍，就是说，对不对？这边讲到的磐石是讲到谁？主耶稣。也就是说，当我们跟大家讲说，你们信主耶稣就必得救，那你们不信，那主耶稣就成为你们的阻碍，好像是一个叠人的半叠人的石头，这样一个道理。就好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很大的考试啊，说你只要考完试，你就可以当博士啊，对不对？哎，那个是谁啊？啊 ，Jerry 对不对？那考试当博士这个道理是什么？就表示说，因为有这个考试，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努力去读书，然后你能够在学问上到一个程度，那我们就因此而给你一个。那你说，那我不要这个考试，我非要这个考试，考试成为你成为博士的阻碍了，对不对？不是说这个考试是对或错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要恭喜一下我们的 Jerry？ 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看到第十章啊，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说这的现在第一个讲到说，在我心里所愿向神所求是要叫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有热心好不好？相当好，对不对？他为什么可以证明？他为什么可以证明？因为他以前也是那位很有热心的那一位先生。大家一听到说啊，扫罗要来，为什么？他不就是那位很有热心的那一位吗？为什么他有热心？很有热心，有时候也很危险。那一些在宗教上面很多回教徒啊，对抗基督徒，或者是某些激进的基督徒会反报复回教徒，这种观念是什么？他们都非常热心，但是热心有很大的基础，要知道就是要按着真知识，就要按着真知识。所以我们在不论在服事，我们在传福音，我们都要千万要知道，就是说热心一定是对的。但是若不按真知识，那是一个灾难，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礼拜五我们的团契查的是腓力，哎，你怎么知道？我们查腓力，对不对？我腓力让神带去传福音给古时的一个太监，要告诉他，那他很有热心啊，他去传啊，一打开他说，哎，你在念什么？哦，我在念这个江若白的这个羔羊到底是谁啊？是谁啊？不知道，大概摩西吧。这样子不是糟了吗？你很有热心，你很热情的过去了，结果跟人家传的是不对的。那有些东西是对不对 OK 啦，有些对不对那差蛮多的。就好像刚刚的拣选预定这个东西，如果说稍微一个人一定，就说都决定好了，我看你啊，你再拒绝嘛，那你对不对？那不能怪我了，那你没被拣选到，那我们那这种心态那就有点错误。所以真的发热心要按照真知识，这真知识从哪里来？就是从圣经，不断的研读圣经，然后不断的在神面前求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哈。因为圣经有很多话，因为是神的知识，我们不一定完全能够理解。那所以这边讲到他很有热心的结果是迫害基督徒，迫害当时基督的信徒。那这边讲到就是说律法的总结，但是这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不凭着信心，因为说那出于神的律法义就因此活着，这是摩西在利未记里面所提到的，主要讲说哦，我颁布这律法，你们照着行就可以了。那可不可以？没错，照着行就可以，但是很难照着行，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本来这边说谁要升到天上去，谁要下到海边为我们取来，这个是 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再重述说，其实没有那么难，大家照着做，大家把这个心做顺服了，但是没有。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领到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么这是保罗套用圣经，他不是常里面看到圣这里面的圣经哦，讲到旧约没有字句完完全符合的，这跟我们现在一般做学问的道理有点违背。但是呢，我们现在做学问方便嘛，有图书馆嘛，有 Google 嘛，对不对？常常 cut and paste 就错了嘛。就像我上一次的讲义里面，在 cut and paste 上面出现一个怪字，对不对？你们有发现吗？对不对？那个怪字呢，如果说翻成者的话呢，就很好了。那个字原本念力，我去找了一下，那个字念力就是好像你皮肤湿疹的那个意思啊。但我找这个干嘛呢？无聊嘛，对不对？因为那本来就是个乱码，是 cut and paste 的时候弄错的。我讲这个干嘛？没有。重点就是说，当时是保罗有那么厉害，才能够说我讲到的就是圣经的一段，只是一两个字差距而已。而且呢，在字面上的意义跟当时是有些差距的，是因为保罗在神圣灵的光照之下在套用这个圣经啊，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神宣道的旅途上要同时拿到一本旧约圣经，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边是讲套用，那讲说谁都升到天上去是就领下基督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就是主耶稣升天，讲到的是主耶稣升天的意思，就是说要要让主耶稣道成肉身，让领到天上将主耶稣请下来。然后下面这个是呢，要下到阴间，就是要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意思，他这边是负面的，说你不要心里说，不要心里想说，那谁来做这个事情呢？啊，没有，已经做好了，已经做好，要有信心，都已经做好了，不用再去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等于是要基督再做一次，从天上领下，又要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这已经做好了。都为你安排好了，就是在你心里，在你口里，离你不远，就是我们传主的道。就是你们不要心里在那边犹豫啊、疑惑啊，不是的，已经做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么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我们现在的人会觉得说，哎，口里承认其实不难嘛，心里信神好像感觉上是比较严肃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是说，不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件事情是一种对句，是同样的意思啊。是说你口里承认就表达出你心里是信，你心里信就表达出你口里承认。但是这个在当时没那么容易，当时口里承认特别难呢。你心里信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哦，你心里信不用跟人家讲，口里承认为什么？因为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待会我们可以稍微提到当时的一个状况，没有那么单纯。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中国，在过前几年的中国，那又更加的肃杀，不是说那么轻易的可以讲出来，我信神啊，我要为神做工这样子。那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我们在罗马录里面所提到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呢，以色列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借口就是悖逆神，就是听到了神的话，听到神要这么做，但是呢，他们呢有借口。他们说，他们是不是没听见呢？诚然听见，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光是这个神普世的启示，以及个别的启示，都有很强调在这一点。那这边讲到说，以赛亚方程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遇见；没有访问我，叫他显现。那他们有没有寻找，有没有访问呢？他说有寻找，有访问，应该会遇到，会访问到。有没有访问？没有访问。以色列人说，我有访问，怎么没有访问呢？神说有没有？没有访问啊，是很悬了，是不是？接着说，哎 ，Michael， 你有没有这个？伊光，你有没有找 Miki 啊？有啊，我一直在找 Miki 啊。Miki 说有没有找你啊？没有找我啊。那要么就是一个人说谎，要么就是什么呀？一个怎么找错方向， 就说一直在打电话，没有，没打给我啊，怎么打错号码，对不对？还有什么什么，就是他找到另外一个叫 Mickey 的，打到什么迪士尼，好，很冷的，不好意思，他找到迪士尼，我整天在，我还跟他讲话啊，没问题啊，他说好啊，怎么今天没来呢？怎么来了个大耳朵呢？为什么？找错人，就说你以为你有找，你没有找，说你找我就给你找到，没有找我还要你找到，为什么？找错方向，找错人，找到迪士尼，好吧？好，我们现在看了，这是以色列，但是关键我们讲到十一章以色列人的未来，不是说以色列人未来就是这样了，没有，神是预定他们仍然要受到神的恩典，所以当他们转回过来，神还是要那个接受他们。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失脚是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他们只是一时之间的走了岔路，不是就这样终结了。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完全关闭那条路哦。所以这边讲到第25节说，我不是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以色列人几分心硬的，等到他外邦人数目填满。那么这里面也不是个很容易解决，就说那到底是怎么意思？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就时间到了就全部都信主了呢？还是说以色列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真犹太人吗？就是全部都是，那等于是也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是有人认为这个说法等于是多说白说，本来就是这样，他们本来就等于你多讲一句。那么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大家同意的说法，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是讲到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民族被拒绝，在之前是一个民族被拒绝，因为他是我的选民，但是因为他心硬所以被迫害，然后就传给外邦，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说，其实他们等到他们心回转了，神还要回来，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是神的选民，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他只要是以色列这个血缘就可以，而是说他的这个民族仍然是有被拯救的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12章啊，就说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常常是前面写真理，后面写生活的实际的应用，所以他今天就要讲到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过生活。在第12章就是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生活。第一个呢，就是他的秘诀，就是要交出主权，将自己成为活祭，就是完完全献给神。这身体不是说哦，那我的身体就给你了，好吧？你想怎么用怎么样，而是说身心灵，讲到身体是整个人都献给神啊。不要说很多，其实在这要身体献还反而比较难，心里想啊，我心里真的是十分的盼望神，我真的是很愿意服侍，但是我身体不愿意啊，是不是？但是呢，其实是要身体，就说很多人就是在信心跟行为这件事情上面受到了冲突，其实不是，当你身体真的心灵真的心，你身体自然要行出这个事情来。那么接下来就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身就是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这个更新不是自己更新，是被动式，是让神来更新，就是说我愿意不断让神来更新我的，结果是什么？我就可以知道，我就可以辨别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肉欲身体来的，或者是魔鬼来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提到说恩赐，这个恩赐强调的说我们的恩赐是怎么样，要一起来为教会来做服事的。然后这个信徒的生活态度这边就讲到很多，在讲义里面就有提到要真诚的爱哦。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我的讲义哦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很特别？跟王牧师的一模一样，这就很特别了，是不是啊？对，为了避免瞎子领路，我还是根据王牧师的每一个大纲，那我只是想说我找到一些比较深入的资料，我就把它大纲下面稍微多解释几个字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阅读。那就看到 这个信徒的生活态度也是王牧师所做的整理啊，就要有真诚的爱，要厌恶、厌恶、亲善，然后要怎么样？要心里火热。就刚刚有讲到要火热，但是火热要怎么样？照着真知识，这一定要知道。我其实有时候我现在想，我是很害怕。我有时候跟人家分享说，其实哦，我每个年纪每一个层次，我都觉得我对圣经还蛮了解的。然后过了几年，哎，我之前那几年是怎么想的？然后人家哎，我那天又怎么想？所以大家真的要很谨慎，就是说不要觉得我们这个好像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一定要不断在圣经里面做一个虚心领受教，所以我们才要每个礼拜像预定论哦，是很我牧师他提到预定论，我上过他的鲁马书的概论，然后之后牧师也有多少提到。前几年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竟然忘记牧师说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想，所以我们自己真的要谦卑下来，不是？我自己应该要谦卑下来。那么心里火热很重要，对主对人都要很火热，不要像不冷不热的水，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很火热。这边讲到的心灵火热是我们的心，人的心灵，不是说圣灵啊。那么要彼此谦卑，要彼此退让，要殷勤，要常常服侍主。常常大家记得吧，这圣经里面讲到的常常其实是古文哦，古文的常就是什么？没有例外。常常服侍主不是说哎，我其实常常我蛮常服侍主的，不是可以啊，常常就是一直真是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相夫教子也是服侍神，我们在众朋友面前讲信守义也是在服侍神，在反映神的荣耀。那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还有对人要慷慨，对不对？就说我们要主动跟人家和睦，但是说若是能行，大家要记得哦，不是为了和睦我们可以放弃那个原则啊。他说啊，我要跟他做好朋友啊，我今天要去进香啊，要不要一块去啊？很便宜啊，200块啊，有吃有喝啊。啊，若是能行，我可以跟你去，但是不能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这边就有一个很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你若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给他，感觉上好像是，哎，你现在开心哈，饿不饿？给你吃啊，待会啊就有炭火堆在你。这个直觉是啊，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说，因为这样做会让他有羞耻的感觉，像火烧一样。所以用一个文学方面的形容，就是好像炭火堆在他头上啊。本来我对你好嘛，你怎么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呢？因为我对你好，让你知道你自己其实是有亏欠的，好，在这样子在想。所以不要说为了这个去祷告，说啊神啊，对不对？希望炭火堆在他头上。那这边要与乐者同乐，与哭者同哭，然后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么接下来第13章就比较困难，就是怎么样？要服掌权者，要服掌权者这件事情不容易，尤其是今天保罗是跟谁写信啊？罗马人。而且呢，在罗马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基督徒跟政权的一个关系哦，对不对？要不要火热？ 对，在当时我上次有提到，犹太人其实在罗马具有合法的社团的地位，那么就是说其实呢，这个一国两制在当时就已经实施了。就是为什么？就是罗马帝国是这样子，但是犹太人他可以第一个不称呼该撒是主，第二个呢，进去的人那个部队啊可以不悬挂罗马的军旗，因为罗马军旗有凯撒的肖像，那么犹太人不同意，但是他们可以，就说在某个程度上犹太人是罗马人是尊重的。还有呢，因为犹太人具有合法地位，就是说根据犹太法的事情犹太人自己可以解决，他不愿意碰。那某个程度上在当时他们是认为保罗传的是犹太教的一支嘛，那就是你们的。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那个审判官不愿意办，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某个程度上受到保护，所以在当时犹太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基督徒常被控搅乱天下，为什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基督，我们不管事实是如何，但是就他们的文献上、书信上所写的，他说耶稣是犹太人王，是某个程度上是他是在政权上向罗马挑战的那一位，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一个支派来是有被搅乱天下的这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说，的确犹太人是在这个地方去挑拨，说啊，他故意让我们去想，还有呢，他叫我们去叫主不是耶和华，不是神啊、不是耶和华，也不是凯撒，是另外一个人啊，那个罗马人就不愿意接受了。再来呢，就是主后49年，罗马城有暴乱，那这个暴乱呢，就被人家说是基督徒弄的，是被基督徒害的。那被基督徒害的呢，所以那个时候，格老丢啊，就下令所有的这个基督徒啊，不可以在罗马城里面。49年，大家看到这本书，上一次讲也可以讲是60年左右写的，所以这件事情刚发生，就是前几年发生的。那么这边就讲到，哇，这前几年发生，你跟我讲说要服掌权者，有那么容易吗？大家如果说没有搞清楚，还想说耶稣还是罗马人盯的呢，是不是？那么这边还有就是什么，尼禄王焚城嫁祸基督徒，尼禄王是迫害基督徒最大的嘛。其实他有做一件非常经典的事情，是什么？他想要重修罗马城，对不对？他要重修罗马城，就怎么样，放火，想说把它烧了我再盖，然后就嫁祸给基督徒。那怎么办？那我们，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在写的这段是有极大的爱心跟恩典，才愿意结到说，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但是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服在世权柄。第一个，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在这个事情上面不给人有把柄，就说哦，我因为我不上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不可以。基督，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神的归给神，该撒的归给该撒。那我讲哦，为了这样，有些人在台湾，有些人因为基督徒，我不愿意当兵的，也有，这是应该的吗？这也不是应该的。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说，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惧怕，是叫作恶惧怕。就是神给你的权柄哦，是有限的，不是说啊，你是王，那你叫我怎样就怎样。当你在属神的事情上面做决定的话，那我就不是要听你的。所以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判断。那接下来就讲到爱心的部分，就是要哦，凡事不可亏欠，但是爱呢，要常常以为亏欠，常常以为亏欠，就好像父母对孩子，对不对？孩子说啊，我要买这个买这个，对，变成父母的亏欠，是不是？那就是因为爱你，我觉得我爱你，我不断不断要给予你这个。那接下来光明的兵器，13章就讲到光明的兵器，一般人说是，就是愿意，就是有些人又是用这个以弗所说的这个军装来去表达，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信德啊，怎么样用福音啊，来去装备我们去对抗未来的每天生活。那么接下来第14章哦，就是不断就是对于吃喝这些事情，在当时也是有文化背景，就是说犹太人其实以前是不跟外邦人做怎么样生活的太多的打太多的交道，因为吃不能在犹太人不吃猪肉，对不对？犹太人就跟中国人就不能够相处在一起，对不对？哦，我们大家在一起团契啊，聚会啊，哎，是不是？对不对？糖醋排骨，对不对？随便一下又炸排骨，炸猪肉，太多太多了。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带来的全都是不一样，那就说是团契吃又分开吃，基本上这个在当时教导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他说我们凭基督里面可以知道食物没有不洁，基督里面有教导，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教导说食物都可以吃？ 在马可福音的七章十九节。马可福音的七章十九节，有没有讲说，不是的，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马腿，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那这里面，但是问题是你要人家放开心，有时候很困难，尤其以色列人遵行了一辈子说猪肉是不洁净的，遵行一辈子我们不可以吃血，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一时之间要他去放弃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这件事情在神的国里没有那么重要，他因为信心的关系愿意守这些律，他就让他守。那当他信心增长了，觉得说这些不会影响我跟神的关系，他就可以成长。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要我们怎么样子秉持一个爱心的态度，互相的对待，就是说自由的原则，就是说真理是要我们自由的。但是呢，你不能说哎呀，有些在当时也有些人吃素，为什么？他们觉得所有的肉都是拜过偶像的，他们不愿意吃。那么也是就是说我们在怎么样在这个心态上面做调整。但是我们有些人觉得说我没有这个束缚，我是有信心的，我就吃猪肉给你看啊，这就是错误的。就是反而是这样，是因为我爱你的关系，我若吃猪让你担心了，让你觉得说，第一个有可能是你为我担心，第二个你可能觉得自己担心说啊 confuse，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出现了摩擦。这边讲到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要为这个事情上面做争夺，也不要判断说哦你不这么做那表示没信心，也不要说你这么做你完蛋了。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因着爱心的关系，我没有必要在吃素者的面前故意去吃肉让他感到不舒服，没有必要。所以这边讲到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什么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不是说你不能吃香蕉哦，我去，哎，好冷啊！真正能够让人跌倒的，恐怕只有香蕉皮。不是说不能吃香蕉哦。好，第十五，接下来呢，不求鞋，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要讲到我们要保罗的一个结论。接下来十六章就是讲到问候与祝福啊，里面提到相当多的人，就表示说保罗虽然没有来过这个罗马教会，却仍然对里面的人很熟。因为提到有一点要提到说，他是坚格里，这个第一节，我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那么原文里面是没有女字的，就说她是一位执事，就不是说有一个职位叫做女执事哦。然后在第21章22节，就是代笔写信的是德丢啊，也就是说保罗在当时呢，他很多的信是由别人代笔，但是他后来会写上几个字说这是我写的。那保罗这个罗马书呢是很不容易的一本书，却是又这么基础的，就说我们对于这本书信会觉得一时间不能了解，我们就花时间，有时候需要我们生命的成长，然后去体会一些事情才去聊。就好像圣经，我们不断的读，都有不同的领会，不同的收获，然后我们在不同的状况下读都是。所以很希望大家呢，你们如果说有疑问哦，尽量要提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一个小时实在太短，我没有办法提问他，所以你们有任何疑问尽量可以写 email 来问。好，那我就把 email 告诉大家，SPASS1， 我们有专人为各位服务啊，好不好？一定要问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发现答案跟我在讲堂上讲的略有出入，请忘记我讲的，好吧？但是我们尽量都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好吧？这就是我们的罗马书，谢谢。